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2月17日，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被罢免的旧金山教育委员突然辞职。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新的法案将强制公司按照性别和种族公开报告雇员和承包商的薪酬情况。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的议员再次提出立法，试图让乱穿马路的行为免于刑事处罚。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昨天，也就是周三，旧金山的教育委员法务家莫莉加在以压倒性的投票输掉被罢免的选举之后呢，提交了辞呈，将立即卸任。那莫莉加说啊，他的辞职是为了帮助学区能够迅速地过渡到新的领导层，因为学区在未来的几个月面临着一些关键的问题。那在这一个消息传来之前呢，由于家长对学区在 COVID 的大流行期间的政策不满，旧金山有三位教育委员是遭到了罢免，引起了全美的关注。莫莉加呢，在周三晚些时候发表了一份声明中说啊，立即辞职是为了新的教育委员在这个重要时刻能够介入而创造了一个机会。我呢，想确保无论谁将被任命都能够尽快的上任，因为我们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即将到来，也就是平衡预算和选择一个新的学监。那么如果没有辞职的话呢，莫莉加可以继续任职到议会接受选举后的10天，也可能是3月11日。选民们呢，还投票罢免了教委会的主席布里埃加·洛佩斯和教育委员爱丽丝·柯林斯。那目前呢，这两个人还没有表示他们是不是会提前辞职。莫莉加是在2018年被市长伦敦·布里德任命为教育委员的，也是第一个在旧金山担任民选职位的太平洋岛民。之后呢，他又在新的4年任期内当选，虽然呢，他是第三个教育委员中唯一的一个在罢免前为了保留席位而积极竞选的人，但是超过 70% 的选民支持他被罢免。而且呢，这是绝大多数的投票已经被计算的结果，所以莫莉加的辞职就意味着市长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需要比预期的时间更早的任命一名替代者。布里德在周三的时候说啊，他还没有开始进行新的教育委员的面试。那市长布里德在周三讨论他的任命计划之后，还在今天，也就是周四，发布了一个近100页的计划，重点呢是如何让城市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帮助儿童和家庭从大流行病中恢复。那这个3至5年的计划呢，侧重于心理健康、学习、儿童的护理、安全、家庭支持和其他的一些领域。此外，他还宣布说啊，他支持一份请愿书，将新学监的选拔推迟到3月15日。那估计呢，这要在新任命的教育委员宣誓就职之后了。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加州的一位立法者提出一个经过改革的法案，试图呢让乱穿马路的行人可以免于刑事的处罚。在去年，这个法案的旧版本是没有得到通过的。那在本周三，来自旧金山的众议员菲尔丁表示啊，他第二次推出的这个法案现在名字是 AB2147。那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的修改，用以解决去年州长纽森否决第一次立法时候而提出的那个问题。那这个法案呢，也称之为自由行走法案，叫做 Freedom to Walk Act。 那么纽森在去年第一次推出的这个法案给予否决的时候是写道，他担心呢这个法律会无意中增加加州已经很高的行人的死亡率。因此呢，菲尔丁就说啊，经过改进的法案没有废除加州的乱穿马路法，而是定义了官员什么时候可以阻止乱穿马路的行人。具体的规定是，只有在合理谨慎的人将意识到有立即发生碰撞的危险的时候，才可以上前阻止。那菲尔丁说，原话是这样的，无论是某人的生命还是数百美元的罚款，对于一个相对较小的违规行为来说，代价都太大了。现在是时候重新考虑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执法资源，以及我们的乱穿马路法律是不是真的能够保护行人，特别是当我们试图鼓励人们离开他们的汽车，为了健康和环境的原因而多走路的时候。自由行走法案呢，将会使得在安全情况下不 不走人行横道，或者是逆着红绿灯过马路的行人，这样的行为合法化，从而消除了罚款的必要，并且防止警察以乱穿马路这个理由来阻止黑人和棕色人种。那很多人评论说啊，为什么一个立法者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花时间？人们根本就不应该在人行横道以外的地方逆行而过马路。如果他们这样做呢，他们就应该面临后果。那菲尔丁的理由是啊，低收入者和有色人种往往是更容易收到乱穿马路的传票。那他还说，乱穿马路的传票有时候也被执法部门用作阻止有色人口的借口。那他列举了最近几起行人乱穿马路被拦截而导致悲剧发生的案例，包括2020年城县的警员在乱穿马路的冲突中开枪打死库尔特·莱因霍尔德，还有呢，就是2018年齐内舍·奥科比因为涉嫌乱穿马路被 Melbury 的警方电击而死亡，还有呢，就是在2017年 Sacramento 的警方指控南迪·凯恩乱穿马路后殴打凯恩。那菲尔丁还指出来说，在所有的这些案件中，被拦截的人都是黑人男子，而且还应该注意到资源不足的社区往往缺少基础的设施，比如行人过街按钮或者是人行横道。那菲尔丁说呢，每个人都在乱穿马路，但加州警察拦下乱穿马路的黑人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去年的时候，加州的雇主根据2020年的一项法律向州政府提交了他们的第一份报告。这个法律呢，就要求他们根据工作以及种族、性别和民族等这样的指标来显示啊，他们支付给雇员的工资的数额。但是现在呢，又有人提出一个新的法案，也就是 SB1162 法案。那这个法案要求加州的公司在这个基础上公布更多的报酬信息，除了雇员的信息，还要公布他们通过第三方雇佣的承包商的信息。那目前在加州啊，雇员超过100人的公司必须要向州政府报告他们的雇员的综合薪酬数据，并且按照性别和种族来分类。但是呢，这些信息不会以公司的名义公开，那公司也不需要报告他们通过第三方人事代理机构雇佣的工作者的情况。那新的法案呢，就会要求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公司要报告他们的雇员和承包商劳动力的薪酬数据，并且按照名称识别两者。那这个法案的作者呢，是一名来自 Santa Barbara 的州参议员，名字叫做莫妮卡·利蒙。那他说啊，公开这些公司和数据对于确定主要影响妇女和有色人种的工资的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说，预计商业界会对这个措施进行反击。目前加州商会，那是不是如此呢？目前加州商会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说啊，他们还没有审查这个法案。贸易团体美国人员配置协会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拒绝对这个法案发表评论。那在去年的一项分析研究了加州500家公司的薪酬数据，发现呢，2020年的年度性别薪酬的差距是460亿美元，而全州的种族以及族裔薪酬的差距是610亿美元。利蒙说，第三方承包商队伍的薪酬数据在加州特别的重要，因为有许多科技公司和其他的公司把各种工作从编码员到厨师都外包出去了。然而像这一类的工作往往比正式员工的待遇要更低。纽约时报在2019年的一份分析显示说，谷歌的合同工多于实际的员工。 SB1162 法案的共同发起人非营利组织技术平等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科技界越来越常见的合同工更有可能由有色人种来担任，他们的工资更低，获得的福利也更少。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